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元法僧是北魏皇族的旁支，他的始祖是道武帝，父亲叫钟馗，被封为江阳王。元法僧在北魏做官，历任光禄大夫，后来担任使持节、都督徐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镇守彭城。普通五年，北魏皇室大乱，元法僧便占据镇所，自称皇帝，诛杀铲除异己，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，部署将帅，想要谋划匡复魏氏。不久后，北魏的混乱逐渐平定，打算讨伐元法僧。元法僧害怕了，于是派使者前来归顺，请求做附属国。梁高祖同意了，授予他侍中、司空，封为始安郡公，食邑五千户。等到北魏军队逼近，元法僧请求回朝，高祖派中书舍人朱毅迎接他。到达后，对他非常优待和宠幸。当时正值招抚怀柔之际，要抚慰悦纳投降归附的人，赏赐给元法僧上等宅地、女乐以及金银布帛，前后赏赐多得数不清。元法僧因为在北魏的时候长期担任边境防务的职务，常常趁着侵略的机会杀戮了很多百姓，所以请求派兵保卫自己。高祖下诏配给他铠甲兵器100人，可以在宫禁中出入。大通二年，加授冠军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转任车骑将军。四年，升任太尉，兼领金子光禄大夫。同年，被立为东魏君主，但没有成行，仍然授予他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颍州刺史。大同二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太尉，兼领军师将军，去世，时年83岁。两个儿子景龙、景仲，在普通年间跟随元法僧入朝。元景龙封为转阳县公，食邑千户，出京担任持节、都督广、粤、交、贵等13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中大通三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安右将军。四年，担任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封为彭城王，没有赴任。不久受任侍中、度支尚书。太清初年，又担任使持节、都督广、粤、交、贵等13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走到雷首山，因病去世，时年58岁。元景仲封为知江县公，食邑千户，受任侍中、右卫将军。大通三年，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2000户，并赐给女乐一部。出京担任持节、都督广、粤等13州诸军事、宣惠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大同年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他哥哥元景龙后来担任广州刺史。侯景作乱时，因为元景仲是元氏宗族，派人引诱他，答应尊奉他为主。元景仲于是起兵，准备顺江而下响应侯景。恰逢西江都护陈霸先与成州刺史王怀民等人起兵攻打他，陈霸先向他的部众宣告说，朝廷因为元景仲与叛贼勾结，图谋危害国家，如今派曲江公萧伯担任刺史，镇守安抚本州。众人听了，都丢弃铠甲四散而去。元景仲于是上吊自杀而死。袁术，字君立，也是北魏的近亲，祖父是献文帝，父亲袁熙是咸阳王。袁术在北魏担任宗正卿，恰逢尔朱荣作乱，在天监八年归附梁朝，被封为邺王，食邑2000户，受任散骑常侍。普通六年，奉命迎接元法僧回朝，升任使持节、都尹、司、获三州诸军事、云辉将军、颍州刺史，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3000户。讨伐南蛮贼寇，平定了他们，加授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，又增加食邑500户。中大通二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镇右将军。四年，担任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加给鼓吹一部，出兵讨伐北魏，攻打北魏的谯城，攻占了他。恰逢北魏将领独孤如愿前来救援，于是包围了袁术，城被攻陷，袁术被俘，在魏地悲愤而死，时年48岁。他的儿子袁真在大同年间接连跟随北魏使者崔长谦到邺城安葬父亲，回来后受任太子舍人。太清初年，侯景投降，请求让袁氏的亲戚属从，愿意尊奉他们为主。高祖下诏封袁真为咸阳王，用天子的礼仪遣送他回北方， 恰逢侯景失败而返回。袁苑达也是北魏的宗室庶子，祖父是明元帝，父亲是乐平王。袁苑达在北魏担任中书令、颍州刺史。普通年间，朝廷大军北伐，攻打益阳，袁苑达率全州归顺，高祖下诏封他为乐平公，食邑千户，赐给上等宅地和女乐。随即出京担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襄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太中大夫、义左将军。大同三年去世，时年57岁。王神念是太原祁县人，年少时喜好儒学，尤其精通佛教经典。在北魏出仕，从州主簿做起，逐渐升迁至颍川太守，于是占据该郡归顺梁朝。北魏军队到来，他与家属渡过长江，被封为南城县侯，食邑500户。不久，受任安城内史，又历任武阳、宣城内史，都有显著的治理政绩。回京后受任太仆卿，出京担任持节、都督卿，即二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，卿即二州刺史。王神念性格刚正，所任职的州郡必定禁止滥设的祠庙。当时青州、冀州东北有座石鹿山临海，先前有座神庙，妖巫欺骗迷惑百姓，远近的人都去祈祷，花费极大。等到王神念到任，便下令拆毁庙宇，风俗于是得以改变。普通年间，大举北伐，被征召为右卫将军。六年，升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爪牙将军，右卫将军的职务不变。因病去世，时年75岁。高祖下诏追赠他原任官职衡州刺史，并加给鼓吹一部，谥号为壮。王神念年少时善于骑马射箭，到年老也不衰退，曾经在高祖面前手持双刀盾牌，左右交替舞动，骑马奔驰往来，技艺冠绝众人。当时又有杨华，能够表演金马骑术，都是一时的绝妙敏捷，高祖深深赞叹赏识他们。他的儿子王遵业官至太仆卿，去世后追赠信威将军，卿即二州刺史，鼓吹一部。次子王僧辩另有传记。杨华是武都仇池人，父亲杨大眼是北魏名将。杨华年少时有勇力，身材容貌雄伟，北魏胡太后逼迫他私通，杨华害怕招来祸患，于是率领他的部曲前来投降。胡太后思念他不能自已，为他写了《杨白华歌词》，让宫女们昼夜手拉手踏着节拍歌唱，歌词非常凄怆哀婉。杨华后来多次随军征伐，有战功，历任太仆卿、太子左卫帅，封为益阳县侯。太清年间，侯景叛乱，杨华想要保持志节，但妻子儿女被叛贼抓获，于是投降了侯景，最终死在叛贼那里。杨侃，字祖兴，是泰山梁府人，汉朝南阳太守杨旭的后代。祖父杨圭，宋武帝巡幸徐州时被征辟为祭酒从事、大中正。恰逢薛安都县彭城投降北魏，杨圭因此被扣留在北魏，北魏授任他为魏将军、瀛州刺史。父亲杨旨是北魏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。杨侃年少时身材魁梧，身高7尺8寸，很喜爱文史，博览群书，尤其喜欢《左氏春秋》和《孙吴兵法》。20岁左右，跟随父亲在凉州立功。北魏正光年间，逐渐升任别将。当时秦州羌人有个叫莫遮念生的，占据州城反叛，自称皇帝，随即派他的弟弟莫遮天生率领部众攻陷齐州，继而侵犯雍州。杨侃作为偏将，隶属于萧宝寅前往讨伐，他隐蔽身形巡视敌营，伺机射莫遮天生，一箭射中莫遮天生，应弦而倒，他的部众于是溃散。杨侃因功升任使持节、征东大将军、东道行台，兼任泰山太守，晋爵为巨平侯。当初杨侃的父亲常有南归的意愿，常常对几个儿子说，人生怎么可以长久的滞留异国他乡，你们应当回去侍奉东朝、梁朝。到这时，杨侃打算率领黄河、吉水一带的部众来实现父亲的遗志。兖州刺史杨敦是杨侃的堂兄，秘密得知了这个计划，占据州城抵抗杨侃。杨侃于是率领精锐士兵3万人袭击他，没有攻克，便修筑了10几座城池来防守。 朝廷的赏赐授官一概与元法僧相同。派杨牙人王辩率领军队接应，李元吕运输供给粮草兵器。北魏皇帝听说后，派人授予杨侃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泰山郡公，长期担任兖州刺史。杨侃斩杀了北魏的使者示众，北魏人大为惊骇，派仆射余辉率领数十万军队，连同高欢、尔朱、杨都等人相继到来，包围了杨侃十几层，杀伤很多。杨侃营寨中的箭用完了，南方的援军没有前进，于是趁夜突围而出，一边战斗一边行军，一天一夜才走出北魏境内。到达扎口时，部众还剩一万多人，马匹二千匹，将要进入南方时，士兵们都整夜悲歌。杨侃于是道歉说，你们怀念故土，按理不能跟随我，希望你们自行决定去留，就在这里分别吧。于是众人各自拜别离去。杨侃在大通三年到达京城，高祖下诏受任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辖丘、征讨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连同他的哥哥杨默以及三个弟弟杨晨、杨给、杨元都被受任为刺史。不久任命杨侃为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出兵驻扎在日城，恰逢陈庆之作战失利，便停止进军。同年诏令任命他为持节、云辉将军、清冀二州刺史。中大通四年，诏令任命为使持节、都督辖丘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随同太尉元法僧北伐。元法僧先起奏说，我与杨侃有旧交，希望能够与他同行。高祖于是召见杨侃询问方略，杨侃详细陈述了进攻的计划。高祖于是说，我知道你愿意与太尉同行。杨侃说，臣脱离北魏回归朝廷，常想效命，但确实未曾愿意与元法僧同行。北方人虽然称臣为吴人，南方人已经称臣为鲁，如今与元法僧同行，还是同类相互追逐，不但违背了臣的本心，也会让匈奴轻视汉朝。高祖说，朝廷如今需要你前往。于是下诏任命他为大军司马。高祖对杨侃说，军司马的官职废弃已久，这次是为了你而设置的。行军到关竹，袁术又在谯城打了败仗，军事行动停止后，杨侃入朝担任侍中。五年封为高昌县侯，食邑千户。六年出京担任云辉将军、晋安太守。闽越风俗喜欢反叛作乱，前后太守都不能制止，杨侃到任后讨伐攻击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陈称、吴满等人，于是郡内肃清，没有人敢再犯。不久被征召为太子左卫帅。大同三年，高祖驾临乐游苑，杨侃参加宴会。当时少府奏报新造了两任槊，长二丈四尺，为粗一尺三寸。高祖于是赐给杨侃马匹，让他试槊。杨侃手持两任槊上马，左右击刺，极尽奇妙。高祖称赞他，又写了五宴诗三十韵给杨侃看。杨侃当即在宴席上应召作诗。高祖看后说，我听说仁者有勇，如今看到勇者有仁，可以说是邹鲁的遗风，因才贤士不绝。六年升任司徒左长史。八年升任都官尚书。当时尚书令何敬荣当权，杨侃与他同在尚书省任职，却从未去拜访过他。有个宦官张僧印来拜访杨侃，杨侃说，我的床不是宦官做的，最终没有让他上前。当时舆论赞美他的正直。九年出京担任使持节、壮武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太清元年被征召为侍中，恰逢大举北伐，于是任命杨侃为持节、冠军将军，监督建造寒山堰工程，二十天就筑成了堰。杨侃劝元帅真阳侯萧渊明趁水势攻打彭城，没有被采纳。不久北魏援军大量到达，杨侃多次劝他趁对方远来可以攻击，第二天又劝他出战，都不听从。杨侃于是率领自己的部众出城驻扎在堰上，等到各路军队战败，杨侃整顿阵型，慢慢撤回。二年再次担任都官尚书。侯景反叛，攻陷溧阳。高祖问杨侃讨伐侯景的策略，杨侃说，侯景反叛的迹象早已显现，或许会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，应当迅速占据采石，让少林王萧伦袭击夺取寿春，这样侯景前进不得，后退失去巢穴，乌合之众自然瓦解。 议论的人认为侯景未必敢直接逼近京城，于是搁置了这个策略，命令杨侃率领1000多骑兵驻扎在望国门。侯景到达兴陵时，朝廷追回杨侃，让他协助宣城王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。当时侯景突然到来，百姓争相涌入城中，公司混乱，毫无秩序。杨侃于是分区部署防御，都用宗室人员穿插其间，军人争相进入武库，自行取用兵器铠甲，管理的人不能禁止，杨侃下令斩杀数人才得以制止。等到叛贼逼近城下，众人都很恐惧，杨侃假称得到了射来的书信，说少林王西昌侯已经到达附近路上，众人这才稍稍安定。叛贼攻打东掖门，火势很猛，杨侃亲自抵抗，用水浇火，火被扑灭，他又拉弓射杀数人，叛贼才退去。嘉寿侍中、军师将军有诏令送来黄金5000两、白银10000两、绢10000匹，用来赏赐战士，杨侃推辞不接受。他的部曲1000多人，他都私下给予赏赐。叛军制造尖顶木驴攻城，箭矢和石头都无法制服。杨侃制作制为火炬，装上铁箭头，用油浇灌，扔到木驴上焚烧，不久就烧光了。叛军又在东西两面堆筑土山，居高临下威胁城池，城中震惊恐惧。杨侃命令挖掘地道，暗中将土运走，土山无法立住。叛军又制造登城楼车，高10多丈，想要从高处向城内射箭。杨侃说，楼车高大而虚浮，他们来的时候必定会倾倒，可以躺着观看，不用费力防备。等到楼车一动，果然倒下，众人都佩服他。叛军屡次攻城不成功，就修筑长围。注意，张婉建议出城攻击，高祖询问杨侃，杨侃说不行，叛军多日攻城，既然不能攻下，所以修筑长围，想要引诱城中投降的人罢了。现在攻击他们，如果出动的人少，不足以打败叛军，如果出动的人多，一旦失利就会自相践踏，城门狭窄，桥梁窄小，必定造成重大挫败，这是示弱，不是施展王威。高祖不听从，于是派1000多人出战，还没交锋就望风败退，果然因为争抢过桥落水，死了一大半。当初杨侃的长子杨丹被侯景抓获，押到城下给杨侃看。杨侃对侯景说，我亲近宗族，报效君主，还遗憾不够，岂会再顾惜这一个儿子，希望你早点杀了他。几天后又带来，杨侃对杨丹说，早就以为你死了，竟然还在吗？我以身许国，誓死战阵，终究不会因为你而改变进退。于是拉弓射他，叛军被他的忠义感动，也没有加害杨丹。侯景派一同副使者喊杨侃跟他说话，侯王远道而来问候天子，为什么要闭关拒绝，不按时接纳？尚书是国家大臣，应当启奏朝廷。杨侃说，侯将军逃亡之后归附国家，被委以重镇方城，朝廷对他寄托重任，有什么忧患痛苦忽然发动军队？如今驱使乌合之众来到王城之下，胡马引淮水，箭矢射向皇宫，哪里有臣子而做到这种地步的？我蒙受国家重恩，应当秉承朝廷谋划来扫除大逆，不能胡乱接受胡说，开门医道，请转告侯王早日为自己安排。副使者又说，侯王侍奉君主竭尽节操，不为朝廷所知，正想当面启奏至尊以铲除奸佞，既然身在军旅，所以带甲来朝，怎么说是叛逆？杨侃说，圣上治理天下将近50年，聪明睿智，没有幽暗不被照亮，有什么奸佞能在朝廷？想要掩饰他的过错，难道没有诡辩的言论？况且侯王亲自举起白刃，向着宫阙，侍奉君主竭尽节操，就是这样的吗？傅士哲无话可答，就说，在北方的日子久仰风采，长恨平生未能当面叙谈，希望脱去戎服得以一见。杨侃为他脱去头盔，傅士哲瞻望了很久才离去。杨侃被北方人倾慕像这样。后来下大雨，城内的土山崩塌，叛军城势快要攻入，苦战不能阻止。杨侃于是命令大量投掷火把，形成火城来阻断他们的道路，慢慢在内部筑城，叛军不能前进。12月，患病在台城内去世，时年54岁。诏令赐给东园密契， 布绢各500匹，前300万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鼓吹一部。杨侃年少时雄壮勇武，体力过人，所用的弓需要十多弹的力量。曾经在兖州窑庙踏着墙壁，一直上到五旬高，横行能走7步。泗水桥上有几个石人，高8尺，粗10围。杨侃抓起石人互相撞击，都撞碎了。杨侃性格豪放奢侈，善于音律，自己创作了《采莲》《棹歌》两首曲子，很有新意。机械是烈，极其奢靡。有个弹筝人叫陆太喜，带着鹿角找长7寸。舞女张静婉腰围1尺6寸，当时人都推赞能在掌中舞蹈。又有孙金玉能反腰贴地，掀起席上的玉簪。皇帝赏赐歌人王娥儿，东宫也赏赐歌者屈偶之，都善于演奏奇曲，一时无人能比。当初赴任衡州，在两艘大船上建造了3间通凉水斋，用珠玉装饰，加上锦绣，盛设围屏，陈列女乐，乘潮解缆，凌波置酒，沿着水塘水边观看的人拥挤堵塞。大同年间，魏国使者杨斐与杨侃在北方曾经同学，有诏令让杨侃邀请杨斐同宴，宾客300多人，器皿都是金玉杂宝，演奏3部女乐。到了傍晚，势必100多人都手持金花烛。杨侃不能饮酒，但喜欢宾客交游，整天敬酒，同他们一起醉醒，性格宽厚，有气量。曾经南回至连口设酒宴，有个客人张如才在船中喝醉失火，延烧了70多艘船，所烧毁的金箔不可胜数。杨侃听说后完全不放在心上，继续喝酒不停。张如才惭愧恐惧，自己逃匿，杨侃安慰他，让他回来，对待他像以前一样。第三个儿子杨坤，杨坤字子鹏，跟随杨侃在台城内城县时逃到阳平，侯景叫他回来，待他很好。等到侯景失败，杨坤密谋对付他，于是跟随他向东逃跑。侯景在松江战败，只剩下3艘船，下海想要前往蒙山。适逢侯景白天疲倦睡觉，杨坤对舵手说，这里哪里有蒙山，你只管听我安排。于是径直向金口而去。到了湖豆洲，侯景醒来大惊，问岸上的人说郭元建还在广陵。侯景大喜，打算投靠他。杨坤拔刀呵斥舵手，让他向金口去。侯景想要跳水，杨坤抽刀砍他，侯景于是逃入船中，用小刀挖船，杨坤用长矛刺入杀了他。世祖任命杨坤为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卿，继二州诸军事、明威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封昌国县公，10邑2000户，赐钱500万，米5000石，布绢各1000匹，又兼任东阳太守，征讨路纳，加散骑常侍。平定峡中，任命为西晋州刺史，在东关击败郭元建，升为史持节、信武将军、东晋州刺史。成圣3年，西魏围攻江陵，杨坤来不及复原，跟随王僧英在临表征讨萧伯，听说太尉王僧辩失败，于是返回，被侯恬打败，在豫章遇害，时年28岁。杨崖人，字孝母，是泰山聚平人。年少时，骁勇果敢，有胆量力量，在郡中担任主簿。普通年间，率领兄弟从北魏归附梁朝，被封为广进县侯，征伐青州、齐州一带，多次有功绩，逐渐升迁为员外散骑常侍、溧阳太守。中大通4年，担任持节、都督谯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大同7年，被任命为太子左卫帅，出京担任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司、豫、楚4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北司州刺史。侯景投降，诏令杨崖人都率4州刺史桓和之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3万，奔赴玄户接应侯景，又担任都督豫、淮、冀、殷、英、西域等7州诸军事，豫2州刺史，镇守玄户。适逢侯景在郭阳战败，魏军逐渐逼近，杨崖人担心粮运不济，于是返回北司州上表谢罪。高祖大怒，责备他，杨崖人恐惧，又在淮上驻军。等到侯景反叛，杨崖人率领所部入援。太清2年，侯景被蒙， 杨亚人于是与赵伯超及南康王萧会礼，共同在东府城攻打叛军，反而被叛军打败。台城陷落，杨亚人见到侯景，被侯景留下，任命为武兵尚书。杨亚人常想奋发，对亲近的人说：“我以樊留之才，受到朝廷宠幸，竟然没有报效，以答谢重恩。社稷轻微，我不能死，苟且偷生，直到今天。如果这样终了一生，死后也有余恨。”于是流泪，见到的人都为他悲伤。三年，出逃到江西，他原来的部曲数百人迎接他，将要前往江陵，到了东莞，被前北徐州刺史荀伯道的儿子们杀害。使臣说，高祖革命承受天命，光大宝运，威德所及，没有不归附的，那些以身殉难投身报国的人前后相助。元法僧之类的人入梁，都受到恩遇，位高任重，鸡中鼎食，美啊。而杨侃、杨亚人遇到太清之难，都竭忠报国。杨侃临危不屈，杨亚人守义而死，可以说志向如同松竹，心志如同铁石，古代殉节的人大概说的就是他们吧。